平安，在这世上充满了诸多的不平安。我们也恳求主耶稣能够带领我们一起能够保守在主里面。我们在聚会之前为您献上我们至诚的祷告，求您垂听悦纳。哈利路亚，阿们。请坐。我们再一次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好朋友们能够拨空来参加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我们今天下午的聚会程序呢，一开始我们将安排北投教会最有记忆力的普阿斯诗班来为我们献唱诗歌，再来我们邀请到松山教会的谢淑瑜姊妹来为我们做生命的见证，以及我们邀请到我们北投教的注目传道张信德传道以主是平安为题目来为我们证道，最后我们将来带领大家祈求灵恩。以上是我们今天月播道的流程，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普阿斯诗班，我们有请普阿斯诗班。
Yeah. 请大家一起同时默祷。阿门。哈利路亚。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在北投教会奉主耶稣的圣名和各位分享我被神拣选的经历以及点。如果说我做见证让我自己定一个主题的话，那往往我的主题一直都是世事虚幻为主失望这几个字呢，它不仅仅是我见证的主题，也是我信主的动机，我对人生的一个感想。然后我今天因为要来北投，我想说我难得可以坐这条线的捷运哈。那我本来很期待很兴奋的中午可以到这沿线的哪一个地方的美食，我就一直打听，还上网查，还去跟朋友问那在哪一站下那个站怎么走。那我打算借这个机会呢，去吃一个我平常不会往这方向来的一个美食，然后呢在怀着很满足的心情来北投教会做见证。就万万没有想到我昨天就感冒了，然后头痛无力，凭自己公公劳，所以我待会可能会一直擤鼻涕，然后什么美食都不用说了。然后我就无力的来到这边，我一路上我心里也很想笑，我觉得就借这个机会再次的重新体验一个并且加强了这个世事虚幻真的是为主失望啊。那首先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的名字啊，我这名字谢树宇，这照理说原本在印刷体这字典上的哈，它那个树树光的树啊，我们一般念曙光，其实字典的第四声，它中间记着的者其实是有一点的哦，但是我不晓得为什么后来哈就没有了，好吧？那我这名字看起来就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取的那个名字嘛，哈。那没错，因为我是家族的孙子里面我是最大的，那也是家里面的长女老大，所以我父母对我抱持的一个高度的期望。那我小的时候呢，因为我父亲他是公务员，他常常全省各地去出差。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会去拜访，找出当地哈那种很德高望重的姓名学的大师。那他自己因为有兴趣，所以他也会买书自己来做研究。那所以最后呢，我这个名字几乎可以说是全省各地集大成之作。包括我爸把自己的这个研读姓名学的一个总结。所以说中间那个字照理说是一定要十八画的哦，然后我就这样好了少一画，照理说是我的人生应该是整个就是毁在这一点的那个手里。那如今呢，我们信主之后回头去看，觉得过去我们的观念简直是不可思议，我们怎么会这么天真单纯的相信说名字的多一点少一画就会影响你人生的整盘棋呢？这简直是觉得单纯的不可思议哈。那同样这些风水啊，这些方位的摆设，这也是觉得信主之后回头看，觉得也是非常不可思议。怎么可以去相信？怎么有办法去相信说一面镜子，或者是门换个方向，然后或是多一条什么？串珠一串什么风铃，你整个人生一家子的命运全部都可以改变，这个凭据到底是哪来的哈？那我就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当然就是全家就父母就对我就非常的期许，然后规划啊栽培。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下成长呢，我自己当然也是对自己有一定的一个期许跟要求。那因为我所做到的，就我父母的期望跟要求，我往往在小的时候都可以做得到，所以说你知道那个标准就越来越高，那包括自己也这样子不断的鞭策着自己哈。然后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坐在我的书桌前，我就画了一张铅笔素描的书包。 那书包上面呢就写着我此生想要学习的三大目标，中间写的是法文。那我小学四年级那时候但没听过什么叫法文，可是我已经确定说我的目标要学法文。然后右边写设计，左边写戏剧，啊，那就是这三项。那我每天就坐在书桌前，都没有在看什么要考试的书，然后就是望着那个那张素描的那个我的人生目标，就是这三项学习目标等于就是我的人生的座右铭。我每天就坐在那边勉励自己，然后强化，然后仿佛我只要把这三个目标看熟了，我就可以做到一样。那我就不贪玩啊，我都一直很努力的在就是朝着自己的各方面的兴趣，因为兴趣很广泛，那我就朝着这些方向哈去做一些学习跟探索。那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无意间有机会看到一篇，是一个大文豪亚里纪伯伦他所写的一篇，叫他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先知》啊。那他其中有一篇是给孩子哈，那我就看到就是泪如雨下，我就觉得说天哪，这简直就是我从小到五年级这段人生所在追寻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我觉得应该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大人都一直觉得是我错，我的想法不正确，然后原来大文豪的想法是跟我一样的。于是呢，我就拿着白纸黑字哈，然后那篇文章拿去质问我的妈妈。然后那篇文章大意是讲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是出自于灵魂对自身的渴望，他们只是经由你而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他们并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他们你的爱，却不能给他就不能要他们像你一样。那我很记得那一幕，对我来讲非常的戏剧化，很深刻。因为大热天的，我妈妈蹲着在洗全家的衣服，那我在那边疯狂的指着那个，我一定要她去看看那一篇文章。那结果我妈就摇头叹息，我很记得她汗如雨下，我这边泪如雨下，然后她就摇头看着我，然后叹气说在那边笑欸。然后我就更加的挫败跟愤怒，我觉得大文豪都这么说，白纸黑字的证据了，怎么又是我错呢？就怀着这样子的不解跟挫败的心情，一路的探索，然后一路的不止的这样子成长。那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呢，家里就订了国语日报，哦，那时候大概看国语日报的小孩也不是很多啦，可是其实那个给小孩看的那些文字啊，说是那种连环图啊，连环画，我都不怎么感兴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它里面翻开来，里面都有每个月一次的主题，包括什么插花的啦，然后裁缝啊、烹饪啊、手菜啊这样的主题，然后当然也包括了姓名学，还有一些类似紫薇这种成人单元的哈，每个月换一两个月换一次的主题，那我都超级的期待他下一次又换什么主题。因为我一打开，我一收到国语日报，我一定先看那个专栏。那于是呢，在我很小的时候，小学低年级的时候，就启蒙了我对这一些像姓名学，还有一些风水啊这些的一个好奇心。那所以我自己是会自己去找资料的小孩，那从小都一直很忙，因为好奇的事物太广泛了。那我可以去图书馆找，我可以去那个书店站着在那边这样子翻完我感兴趣的书。那也可以说我从小学的开始就启蒙了我对这种神秘学的一个，我这个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开了，就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我就一路的这样子追寻神秘学下去。那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那时候就等我生平的第一个偶像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我当时好奇的是，这样一个琴棋书画而且是样样精通的一个才子，他究竟是为了什么，他可以在青壮年的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决定要遁入空门哈。而且呢，他在当时那个年代，他曾经到日本去留学，那个年代到日本留学不多，然后呢男生学歌剧的更少， 然后他还反串茶花女，这简直是前无古人哈！我不知道你们后有没有来着。那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么一个精彩的人，他不只有才华，他有勇气，而且他非常诚实的面对他自己人生的认知跟他人生要追求的东西。但是那个转折点到底是在什么哈？照理说你对生命热情洋溢的话，你应该是放手去挥洒的，应该是一个很奔放的一个生命的格局，为什么是遁入空门？而且在那么早的时候，照理说人生应该还有很多精彩可期才对。然后我就开始了看李叔同的传记。那我国二的时候呢，我真记得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刚好是遇到我们的运动会，一年一度运动会，在那个年代，那个男女生的班级根本就是跟海峡两岸一般的遥远，男生班永远在对岸，不能过来女生边，女生也不能过去那边，就只有借着一年一度运动会，男生可以合情合理的这样子热血奔跑到女生班这边，女生可以跑到对面去，而且还可以全部涌出来在旁边加油加油加油。然后我不知道，我当时我觉得好虚空，好虚空，我觉得所谓何来，我总觉得当这个热血在很短的运动会这个 moment 结束之后，一切回归到你不可以过来，我不可以过去，然后我就觉得我还是回到教室，然后进入到弘一法师的那个世界里去，我反而觉得有一种永恒的自在安定的那种感觉。于是我就跟老师自告奋勇说，那我想要留在教室照顾那个夏天一定会有中暑啊受伤被抬进来的那个同学嘛。然后于是我就很顺利留在教室，那我就继续 K 我那本书，然后外面那种很欢腾的那种声音啊，相较之下我真的觉得而且是夏天，那个树上那个教室窗外的都是那个就蝉的声音，越是热闹，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只想要进入像李叔同那样子的一个境界里面。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所以呢又让我此后又继续的去追寻探索下去。那我到高中的时候呢，我又因缘际会的看了我高中时代非常重要的一本启蒙书，是禅宗的世界。那因为禅宗它讲的不是真的就是说佛理那样子的深奥，所以对我来讲我还看得下去，因为它衍生到各不像日本的茶道花道，这些都是相关庭园布置，所以我觉得哇，原来还可以这么有美感哈，它不只是一个信仰哈，或者是一个宗教，它还可以这么的有文化有美感这样。那我又投入了呢，然后我在17岁那年，因为那时候我住女校宿舍，那个年纪大家都还是热血青年嘛，那我们就在宿舍里面都常会谈论，就是最近大家分享在看什么书，还会谈论到将来人生的志向。那我那时候就讲了其中一个志向，就是我想出家。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决定我这辈子我想要出家哈。那当然是我，而且我是家里独生女，我的父母当然是不会就这样子放过我。可是他们当时做了一个很聪明的那个说法，然后他们是跟我讲说我还年纪还小，建议我可以大概就可以等稍微年纪大一点，然后看多了人生的各个层面之后，如果我还是坚持我要出家，那再说，他们就不阻止我。这个说法倒是成功的让我暂缓哈，因为他们可能知道，如果他们是强行禁止，可能会鼓起我，这样就让我更想要好奇，想要投入一窥佛门究竟，这样，所以。这样我就又暂时停下来，谁知道呢？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呢，我竟然突如其来的一场严重的忧郁症，我说时迟那时快，我就倒下了。我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其实是有点类似记忆空白的，我今天回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是怎么被家人接回家的？那一段其实在我生命中是空白的。那我有记得的部分呢，我已经是在家里了，我每一天早上醒来就是妈妈就把我从床上扶到那个客厅的落地窗旁边晒太阳。我严重到我只剩我的脑子可以动，我全身简直就是瘫痪无力。那我怎么检查？身体机能上器官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那 我连举起杯水杯要喝水的力量没有，所以所有我的脑子要传达的讯息，我的肢体都不听使唤啊！我连要去洗手间都得我妈妈扶持哈、啊、跟协助我。那到了晚上，我也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啊，就是不断我整天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流眼泪。可是我没有想哭，但是我完全的无法自我控制，而且我那时候无力到我连举手要把自己眼泪擦掉的力气都没有。那我每天就是靠在那个落地窗旁边这样，我觉得这样也不是啊。我从小对自我这么多的期许，那家人也这么多的期许，他们也付出，我也付出这么多，怎么会到头来这样？我觉得我简直就是一个废人，而且是拖累了全家人。那我觉得这样的生命没有意义，而且我还这么年轻。所以我就想，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就是结束生命，另外一条呢，就是重新燃起对生命的热情。那结束生命这一项，第一项呢，我自己连举起手我都办不到，我怎么？其实我想，就算咬舌自尽，可能也对不准，力气也不够，所以我真的想不出我能够怎么样结束，所以就只好考虑第二条。那我就开始想，我从小到大哪一件事情是如今我一想到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热情，这样子好像重燃希望。我就一条一条的想，我突然想到说，因为家里面像因为我父亲喜欢古典音乐还有那个画画哈，所以小时候就家里有很多画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我们小时候看过罗浮宫的那个画册，我想到这个，我突然觉得激动了起来。然后我就发现往这条路想应该是有救哈、哦、我就开始去想，那我如何去接触到，如果想到法国，想到学艺术可以救我自己呢，那我该怎么去落实哈、哦、所以就开始在想这种执行层面的部分。那当时我就跟我的妈妈提出说我想了一下，然后我就跟我妈提出说我想去法国念书。那我妈她是一个有魄力的女性，然后她为了救我哈，她只顿了一下下，然后她就跟我说你干你得去。那以她对我认识，我一定干，而且说到做到。然后呢要怎么做到啊？那时候我就跟我以前住宿舍很要好的室友，然后我们年轻时都有彼此共同的追求艺术的梦想，结果没想到她毕业就嫁人了，而且家境不错，她从此不用再去什么追求理想的。她就跟我讲说，那时候留法的门槛只有120,000元的银行财力证明，你就可以过关，就可以申请下来。然后我去打听了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留法只是我们那个年代资讯很不够，其实不难啊，门槛其实不高，而且欧洲的学费其实不贵，是生活费比较贵。然后我就想生活费我可以打工，我只要学会语言我就可以打工啊。那我就跟他借了一张150,000元支票，然后委托台北的留学代办中心，然后一下子就申请下来了。我就觉得不可思议，哇，我留法之路怎么这么的顺利，全世界都没有人想到说我这样子好像倒了一段时间音讯全无，然后同学都还以为我死了，就没想到什么突然要留法这样。然后那个时候的我一句法文都不会，但是呢首先当然第一要件是我为了救我自己，那个动机性非常的大哈。然后再来就是我就想那个时候没有听到是哪里有什么人在讲法语，也连教法文的地方都不太有。那而且我要不在台北，我也不太可能去师大法语中心。那我就想说，既然要救我自己的话，我就是说走就走，不要在台湾这边待了。我觉得在台湾学语言真是浪费那个我的时间跟金钱。因为如果我们把语言比喻成一片汪洋大海的话，从来就没有听过有人在语言的这片海洋里溺死。那既然死不了，那还有什么好怕了哈？那我这样活着也跟死人没那么两样了，所以就决定放手一搏。那我妈为了救我，她也只好放手让我飞翔。我就这样子自己飞到法国。那一开始其实语言学校是在法国的中部一个小镇哈，那里就是生活都比较便宜，而且就是国际语学生宿舍都帮你一切都全部包办打理好了。那本来以为说我去法国是要学什么艺术嘛，我回过头如今 信主之后，我回过头去看，我才发现主耶稣的用心跟这种非常有创意不可思议的一个安排。我去法国，我有没有留法已经不重要，我去法国学什么回来有没有学以致用都不重要了。原来主耶稣为我安排的以为留法之旅，其实是为我天堂之旅而铺路。因为我一到那边语言中心，我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女孩，那其实我们都没有同班过，可是就是我们两个一直有联络。后来呢，我们就一起到了，我们学会语言了之后，就都到巴黎去了，然后去申请学校。那后来呢，因为我去念戏剧，他去念设计，所以巴黎又太大，我们就渐渐失联了。那我在巴黎的那几年，其实我们听到会觉得很浪漫，可是对一个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来讲，就是睡眠打工都时间跟体力都不够，根本就是浪漫是跟你无关的。那我在那边因为金钱有限，所以我要非常压缩我的学习时间。那我学到了一个告一段落之后呢，我又到了隔壁的比利时去，因为比利时也是有法语区嘛，而且它其实生活费比巴黎便宜太多了。那我就去了隔壁的那个古老的比利时古老的大学城，我就去那里了。那本来呢，我又申请到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得念五年，可是没想到这个时候呢，就一些国际级的机会其实就一直来了。我那时候在法国的时候，因为学校只有我一个亚洲学生，所以其实只要跟电影圈有关的工作需要亚洲人，学校都会推荐我去。然后呢就没想到这些机会，包括那时候台湾的一些电影圈，他们就开始想要就是往法国的影展去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其实需要我们这些学电影戏剧的会法文的人。我就觉得天，这不是我梦寐以求的工作机会吗？如果说我花了青春跟金钱，我去欧洲学那个学再久，无非就是为了回来可以找到一个我想要或是我适合的一个工作。那既然现在这些工作机会都已经主动出现了，那我觉得我不要脱离台湾太久了，否则整个圈子都中断了。于是呢，我就放弃了那个我到比利时本来要念的学校，我就打包，我决定说我就毅然决然的回台湾。那时候心里想说没有 A 也有 B， 没有 B 也有 C， 没有 C 也有 D， 哇，那么多工我选择每一个都是很不错的机会啦。然后我就觉得说是好像胜券在握，就谁知道回来之后去 A 没了， B 没了，就全部都没了。很短的时间内我感觉我好像被骗回来一样，然后回来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我又从忧郁症重度忧郁症之后，然后我又再度的归零。就是你人生一直就是好像这样子，因为我过去从小我在学校生活、团体生活动里面都非常如鱼得水，而且有很愉快的这种团体生活，啊，很多好同学、好朋友、师长也都非常的那个，就是互动都很好。那我就觉得你这种好像很灿烂的时候，又突然是摔下来归零，然后你又重新起来，又非常奋力的重新起来，然后呢又觉得就要大名大放的时候又下去又归零。然后就一直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觉得，我第一次就想到说，人生真的完全不在我的规划跟掌控之中。虽然我确实在25岁那一年，我就完成了我小学四年级立志的那三大项的学习目标，那三项我都学了。我在台湾是学设计，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把自己逼到这样，完全的就不贪玩，然后按部就班的达成，逼死自己都做到了。可是我这样还没办法掌握命运呢，那请问到底怎样才可以掌握命运呢？然后我就觉得无限的虚空，于是我就那时候开始又想到说我以前曾经追寻过、探索过神秘学，那我再去从那个方向去寻找内心的平静安稳好了啊，所以我又重新开始接触了各门各派的灵修，那就试着是西方的、东方的、古老的、现代的，我全部都试了，各种各样的算命方式南北奔跑。然后就我又好奇心很强，然后好奇杀死一只猫，我真的是太好奇了，那就又去各种的稀奇有趣的算命方式跟 各种的灵修的法门。那最后呢，我就在那个道家的静打坐里面，因为道家有很多的养生法门，然后就是五花八门，我就在他那个练功跟修行和打深度的静坐的那种练功的灵修过程当中，接通了灵界，然后就莫名其妙就成了一个通灵者。这原本就不是我人生的规划，那我人生的规划跟指望都落空，那不是我的规划，他竟然变成这样。那开始就周边的好朋友，他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时候，他们就会来请问你。那你那时候一开始你有一种喜悦，你以为你可以借着这样子去帮助别人，然后人家就开始鼓励我说，哎，你说的很准的，而且就是我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我都可以说出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或者他或是人家那种老公外遇有没有，那种就外面有小三老婆不知道，你都可以说得很准哦。那就觉得哇，你帮了你的好姐妹，然后你就觉得啊，病痛是隐藏的，他自己不知道的，他就可以赶快去检查，然后就发现哎，真的如我所说，然后大家就开始跟我鼓励说，你可以往这方向走啊，你可以开始收费了。那我一直觉得这不是我学这个根本也不是要为了拿来做一个事业的，我不可能去收钱，我也不打算我人生就成为一个职业的灵媒。然后我就这样子一边修行，然后就越演越烈，到最后呢就变成被灵界严重的干扰，然后甚至接近就是被他们捆绑的那种境地。我其实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是很正常，头脑也很清醒了，但是呢我是靠感应的，我从来都没有视觉经验跟听觉经验，我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然后他们在做什么虽然我肉眼看不到，可是很奇怪的那种状态很难形容，就是你灵里面完全知道他是什么样子，他在离你多近，他想要做什么这样。那这当中有很多很恐怖压力很大的一些事件发生哈。那今天就姑且来不及举例了，我是到最后因为我跟他交涉，因为我后来发现说这样下去这不是我要的哈，那他已经严重的干扰到我日常的生活作息，那也不让我睡觉，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这样子戏弄折磨我，只是要我的命的话，你拿去，我从小就不稀罕。哎，没想到我不怕死，那他是觉得不好玩了。他要的不是我的命哦，神的灵让我们平安喜乐，可是恶者的灵，他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的目的是要干嘛，他真的就是要戏弄跟煎熬折磨你，让你痛苦。那他就知道我那时候一起灵修有一个很好的好朋友，那他有个小女儿，那他们胆子很小，每次老公出差的时候呢，他就会找我去陪他们，每次他就会借这个机会呢来威胁，然后就是让他们母女死，然后因为他们很胆小，然后就吓得半死。可是真的他可以灵界，他有办法，他其实也几乎是无所不能，只是他的无所不能是让你不得好过。那他就什么是你最怕的最在意的，他就用那个点来威胁你。然后我真的可以亲眼看着我的朋友在我的面前就整个全就是脸都发白，嘴唇就发白，然后冷汗直冒，脉搏就简直快要停止了，然后还是叫我的名字，叫我救他，然后他女儿在旁边那么小，然后惊声哭泣尖叫瞳孔放大，我为了这样子就算我自己的命不要我还是要救他。于是呢他就规定我要怎么样的膜拜他，神要我们以诚实和心灵敬拜他，其实灵界他也要，他一直不断的指责我说我没有心甘情愿的膜拜他。那他对我要求的膜拜方式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人的体能的那种极限啊，后来最后一次是我在睡觉中，因为其实我睡着了，我还是可以清楚感受到灵界的活动。那他一直威胁我说不让我睡觉，如果我敢睡的话，他要从我的这个脑门的地方把我灵魂从这边抽走，然后等我醒来的时候换成是别的灵魂进来，好，那已经不再是我了。因为我小的时候还有包括我灵修的过程，我都曾经听过这样的例子，民间的这样的例子，所以我就非常的恐惧，而且我也知道他做得到。那我就因为这样子就不敢睡觉，我到处去求很厉害那种哪里海外回来台的高僧很强的那种符咒， 到处去求这个东西，我晚上睡觉，每天睡觉身上一定要带着这个，我才敢过那个夜晚，睡觉的还是不敢哦。可是这些符咒都没有效，各门各派我都求过了都没有效，他们还是敢来。那我说的最后那一次呢，是我因为累积太久，我累到不小心睡着了，结果突然之间我非常清楚的感觉到有一个壮壮的一个中年男子，他就这样子俯身下来掀开我的棉被，可是我的肉眼看我棉被是盖得好好的、哦、可是我灵里面非常清楚，他就钻进我的棉被，那他的头已经到了我脖子这边，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那种沉重的呼吸，虽然我听不到声音，可是我仿佛有那个气息，是超级恶心了。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再坐以待毙，可是其实我是动不了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极度的恐惧跟愤怒，然后愤怒带来很大的力量，我就掀开我的棉被，然后就这样子一鼓作气使出那个吃奶的力气坐起来，我就拍着我的那个床，我非常愤怒的跟他摊牌，我就跟他讲说，你从此你要谁死随便，全世界死光我都不理你，我不再受你的威胁，你要怎样我全部不配合不做，这样大不了大家一起死，这样。然后说你用什么来威胁我，我都不会再回应也不会再接招。好，然后他就这样子退掉了。我坐在那边，我就一直到天亮不敢再睡，我心里想我从小这么辛苦这么的认真，然后连灵修都那么认真，怎么会到头来是这样子呢？然后好歹也是一个现代人啊，然后怎么会这种乡野奇谈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呢？我又不是一个乡村里面没有出来过现代社会的一个很迷信的人，我怎么会活生生遇到这样子的事情呢？我每一天多希望这是一场梦魇，就是我很希望我一醒来起床就觉得哎，原来刚刚那是一场梦，可是它不是梦，它是一场醒不了的噩梦，你每次醒来哎，还是真实，它就出现来这样跟你打招呼，这样威胁你。那后来我就想，我们在人世间如果遇到恶霸，我们可以去找警察找律师找法官，我们可以上诉，可是呢你遇到灵界的流氓，你真的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觉得我很感叹，我怎么会把自己的人生活成这样子呢？然后我就坐在那边跟自己约定说，我这一辈子我不要再碰任何的宗教信仰了，我不会再去相信任何一个。然后坐着坐着突然又自己又加了一个弹书，说除非有一个神他真的能够让我感觉到他真的让我平安，好，那否则我这辈子不会相信了。哎，才想完这样子哦，隔天的试探就来了，我过去各个团体灵修团体的人纷纷打电话来邀约我说，今天有什么活动啊，这个礼拜哪里有活动，那我全部都拒绝了，他们就觉得哎，我变了哈，以前都会很乐意跟他们去的。我这样子僵持了一个礼拜，然后一个礼拜我完全没有参与任何的宗教活动。然后有一天一个礼拜之后的早上，我突然眼睛这样子，早上醒来眼睛这样灯打开来，就很清楚一个念头，去大安路，就台北市的大安东区的大安路。可是我就想不出大安路，我没有认识的人，那我也不知道我去那边干嘛。可是我有一股冲动跳起来，我非常快的梳洗完毕，我就去搭了公车往，因为我也住市区，所以其实到大安路不会太久。那我下了那一站之后，正在过斑马线，我手机响起了啊，然后原来就是我多年前到法国中部第一个语言学校的那个台湾女孩哈、啊，那她就打电话，因为我们失联多年。那他就在法国结婚了，后来他从我父母的那边问到我的手机号码，他就跟我说哎，好久没有见面啊，很想跟我叙旧聊一聊。我就说好啊好啊，然后约在哪里，他说我们约大安路，我公司在大安路。然后他就跟我说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大安路，他就跟我说在哪一家咖啡馆哈、啊，我就说我已经在咖啡馆的门口哎、欸，然后他就说啊，我马上了，两分钟之内我们就碰面了。那他稍微聊一下，他也看得出我身心俱疲这样哈、啊，所以他就跟我，他只跟我讲说，他不知道能怎么帮我，他只能说有神可以依靠，真好。原来他后来在松山教会受洗信主了，连他的法国老公也后来是跟我同一期受洗，就是松山的黄伟礼弟兄。那我就这样子被他邀请到了教会，他说明天就是布道会哈，那邀请我来。 我完全不感兴趣，可是我嘴巴竟然说好，我非常的后悔，我想说我那嘴型怎么由不得我，我怎么会发出好的这个音呢，我真的是懊恼死了。我就打算回家，整个晚上在想我要怎么婉拒他的理由，可是我想不出来，讲不出来。我到隔天，我竟然到四点的时候，我就自己莫名其妙提早跑到松山教会去。那个时间其实没有人，就是门没开，灯没开，只有哪里有开有人，就是厨房。那我竟然就自己直接走入松山教会厨房，然后刚好他们父那个做菜的这些姐妹们，他们晚上限时，结果就大家纷纷要回去，要去准备啊，或洗澡换衣服之类的，人手不够，然后只剩两个在那边。然后我因为做过一段时间的餐饮业，所以我其实大概看一下厨房，我就觉得哎，还知道基本的什么忙可以帮得上，我就稍微问一下，我就开始下去帮忙了，这样帮。然后到五点多到的时候，就是长职传道，他们都是外地派来的，就没有认识，本来就不认识谁，这样。所以呢，我就去招呼他们，说哎，招呼他们吃饭做菜，我做的非常的自在自然，然后感觉我对我来讲很像回家。这样子，然后我信主之后才发现，哎，没有，从来没有，原来没有慕道朋友是这样，慕道朋友都是被接待的这样。那我是去招呼人家，然后后来我就时间到了，我就自己七点左右我就跑进会堂，他炒菜炒得披头散发，然后就自己跑进去会堂，坐在最后面，随时等着大家闭目祷告的时候，我就要绕跑这样。结果我就当做，就后来就是，传道要我们打开圣经，我生平第一次碰翻开圣经。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上面就写了一句，我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便默然不语。我整个眼泪就让啪啪这样子掉下，我完全没有想哭，我脑子非常清醒，可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完全这句话完全释放我跟安慰我，他完全知道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完全知道我心里的需要跟感受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完全了解，我就觉得那种伤痛就没有一个人的能力可以抚平你了。然后接着就是诗班献诗，就一个我完全也不想要听诗歌，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没有任何期待，就我就听到一个儿童的高音，他唱亲爱救主请听我祷告，既有他人蒙主垂听，使我亦沾恩。所以呢，我就突然就很顺服的到最前面去祷告，就一跪下来我就得圣灵了。好，那大家就跟我讲说，哎呀，那个灵恩祷告是怎样，你不要紧张，你不要害怕，你不要讲。我那时候心里在想，我是道教五花八门的，什么没有弄过，我就觉得哎呀，祷告不可能多怎么样的恐怖啦。那我所以我就很勇敢到前面祷告，就得了圣灵了。得圣灵之后，非常明显的那些灵界，他们晚上我睡觉的时候，他们不敢来骚扰我了，因为我曾经亲身接触过不好的灵，所以我非常清楚，这下接近我的灵不是恶者的灵，神的灵令人平安喜乐，内在有一种温暖安定的感觉，它像涓涓细流一样，它不是狂喜，它是一种淡淡的持久的一种稳定的喜乐，跟灵跟不好的灵，它让你惶惶不安是完全不一样。而且神的灵是一种温暖的细流，或者是像微风一样，是吧？因为非常深切的体验过两种不同，所以我很快就相信了这一位神。所以我在半年之内我就决定我要受洗。后来我到水里面受洗的时候，我一下去上来，我再去试试看，我完全所有的雷达天线全部被剪掉，我跟灵界所有的沟通，我觉得不可思议，我只不过是下水再上来，我什么都没做，我奉主耶稣的圣名下水洗礼上来，我困扰那么多年的全部都解决。然后我就这样子慢慢的走到岸边，我觉得我全身轻松的不得了。我站在岸边的时候，我就想起诗篇所说的，我的心平静安稳，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恩典跟释放跟得救，是除了主耶稣没有任何一个没有任何一位或是任何的能力可以替代他。希望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朋友也可以有机会来同得我这样子的恩典。我已经超过太多时间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感谢主，阿们。我竟然都没有流鼻水。
感谢主，我们大家听了美好的诗歌和见证， 感谢主，我们刚刚听完了美好的诗歌与见证。
哎，带给咱吼真平安的信息。
啊，带给我们非常平安的信息。
有平安无平安吼，唔免同讲。
啊，有没有平安不需要告诉别人。
你自己看得有啦。
你自己看就能够明白。
你平安呢？
若是遇到一个不平安的人，
面乌乌了了，咸咸裂裂，
脸色呢非常的昏啊黑暗，而且啊满布的是皱纹。
你唔免当问讲吼，你最近有平安无？你一看就讲这无平安啦。
你不需要问他是否平安，一看就知道他不平安。
他是他挂对谢姊妹所见证的。
啊，的确，刚刚从谢姊妹所见证的，
人生当中要得到平安是困难的。
人生当中要得到平安，非常的困难。
就参照圣经当中所提到的，
就好像圣经里头所提到的，
在圣经当中帖撒罗尼迦前书就安尼讲，
在圣经里头帖撒罗尼迦前书就这么说，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
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
第三节
第三节
里面安尼讲，
这里头这么说到。
新约圣经292面，
新约圣经292页，
五章三节，
五章第三节。
人正当讲平安稳当的时阵，灾祸忽然临到因，参照善人临到怀胎的妇人同款，因绝对袂当逃脱。这个世代上缺乏的是平安呐、啊。
这个世代最缺乏的就是平安。
但是一般人所得到的平安的参照，才我贾金梅所讲的。
但是一般人所得到的平安，就好像刚刚谢姊妹所说的。
看起来我什么拢得到啊？
看起来我似乎什么都得着了，我平安了。
我得到我所要爱啊！
我得到我所要的。
但是可能这个平安吼，一瞬间就无去。
但是这样子的平安，在瞬间就消失。
这本在台南的地震当中，
这一次在台南的地震当中，
有两种的不平安呐、啊。
有两种的不平安。
一种的不平安，
第一种不平安，
就是肉体上，
就是肉体上，
家庭物质上受到了损害，
家庭物质上受到了损害。
当然，我感觉讲哦，那个记者安尼无好啦。
当然，我觉得啊。
记者安尼不好、
记者这样哦、报道不好
哦，得提着那摄影机哦，啊，麦克风挡住伊
啊，拿着这个摄影机，然后啊、这个将麦克风凑上去，
因算是灾民哦，
他们算是灾民
啊，就伫边吼，人个邻家厝哦，啊临时吼，诶、欸、啊用一个吼、哦，啊就用一个围啊吼，啊就底下咧煮一个大锅菜啊，啊就很紧。念的配本安尼
家
了
哦，就在这个灾民的家中旁边呢，煮着这个大锅菜，就在那里吃着起来。
一家得意，但是吧，
那么记者呢就过去拍。
哎，神社神社
啊，请问这位先生，
你到无去啊？
你们家已经不见了。
你感受安怎？
你的感受如何？
当然没来靠不礼貌了。
当然这样问比较不礼貌啊，难得大家在吃年夜饭。
但是像伊德安尼讲，
但是他就这么说。
讲哦。平安就好啦、
哦、平安就好，
人平安无事就好啦，
人能够平安无事就好。
那时候那个百几人还没救出来，
那个时候还有一百多个人没有被救出来、
嗯
房子不见了没有关系，
什么我还活着，
最起码我还活着、
啊、所以、哦、为什么人想想，
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
什么最重要？
什么最重要？
平安最重要。
平安最重要。
你目前所看到好、看到水的东西，
目前所看到美好的一切事物，
有可能一瞬间就没去。
有时候啊，有可能一瞬间就消失。
这个时阵，第二种的不平安出现了。
这个时候，第二种的不平安出现了。
有人想无辜，
有一种人
是
最无辜的、
就是阿
兵
哥
啊，那么就是阿兵哥。
阿兵哥去用吼，由于咧救灾，
阿兵哥被啊、叫去救灾。
你嘛讲搬砖头就算哈、
啊，如果是搬砖头就算了。
对啊吼，弄了乌西郎
啊，最后呢都是要将尸体挖出来。
很害怕，
晚上睡不着，
做噩梦呢，
都会做噩梦。
鬼啊来逮呢，
甚至被鬼压。
哎啊，所以吼。就做在宗教团体里边里面
啊，所以有很多的宗教团体进到里头，
包含安琪安所教的嘛去，
包含真耶稣教会也到，
有心灵关护科的啦，
有心灵关护科、
啊，所以阿兵哥就来，阿就揣祈祷，回心灵得到平安哦。
阿兵哥来到这里，就带着他祷告，让他得到平安。
这就是咱这个世代，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看起来是真平安真稳当，
看起来很平安很稳当，
但是当遇到灾祸的时阵，
但是当遇到灾祸的时候，
时阵哦，咱的平安哦。的参照一支足水的地瓜，
有时候我们的平安就好比一支很漂亮的茶壶，
参照一对足水的杯啊，
又好像一支很美的杯子，
你看起来足水啊，
你看起来很美丽，
但是别看这相啦，
但是却经不起摔，
咱的平安，咱的幸福，
我们的平安，我们的幸福。
就像这块杯啊，摔在土卡，
就好像这只杯子摔到地上。
一瞬间，你感觉真水，但是一瞬间，什么都无。
当你觉得很漂亮，但是在一瞬间就毁了。
信用就是要带给我们平安。
信仰就是要带给我们平安。
为什么信用能带给我们平安？
为什么信仰可以带给我们平安？
那么提到三行，
我要提到三点。
第一行，
第一，
认识真神，
认识真神，
他能引出正确的道路，
为我们引导正确的道路，
这就是平安。
这就是平安。
看路加福音，
我们请看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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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加福音第一章
七十八节，
七十八节。
新约七十七面，
新约圣经七十七页。
圣经就安尼，达咱讲。
圣经怎么说到？
伊讲因咱信人民的心灯和透在里头光。对观天临到咱，要照亮坐伫黑暗中死荫的人，将咱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
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
就是认识真神，
就是认识真神，
走上这条得救的道路，
走上这一条得救的道路，
这就是平安啊！
这就是平安。
所以哦，圣经讲这条是平安的道路。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一条是平安的道路。这
就是真正的信仰，
才能够找到真正的信仰。
这就认识真神，
才能够认识真神。
咱开灯来得到一份的平安，
我们才能够得到那份平安。
什么叫做路？
什么叫做道路？
为什么得平安来取得？信用
为什么一定要找到信仰？
因为信用就是在指咱人生道路的方向。
因为信仰是指引我们人生道路的方向。
当咱还找未到真神的时阵，
当我们还没有找到真神的时候，
但对咱所追求的
啊，三
好
相对我们所追求的，
就是在追求这个世间的道路，
就是在追求世上的道路。在世上追求什么道路？
名利之路，
名利之路，
金钱之路，
金钱之路，
享乐之路，
享乐之
路，政治之路，
政治之路。
好，你讲讲没了，
让你讲讲不完。
但是吼，这都不是人生的目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人生的目的。
就差不多我所讲啊，
就好像谢姊妹刚刚所说到的，让你得着了。
但是跟你所想的完全不同呢。
但是和你所想的完全。东西让你得到了，
你却是无幸福，
你却没有幸福，
甚至心中无平安，
甚至心中不平安。
另外一个方面，
而且另外一个方面，从谢姊妹的见证，当你还没有找到真神的时候，
你的容颜看得红红色，
你会觉得你被啊带着啊这个啊。
一日行一条，一日行一条，一日安尼修，一日安尼用。
啊，一回走这里，一回走那里，一回这么做，一回要你那么做。
用家你马那灰飒飒了
啊，让你团团转。
到底我活的是什么？
到底我活着为的是什么？
难道我
那
活的吗？
难道我要这么活着吗？
难道我被叫耶稣要去活吗？
难道我要照着他的需要而活吗？
心中的问题就
有许许多多心中的问题跑了出来。有的人甚至因此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几天新闻还报道了，说到有一家人，一家五口一起自杀，一起躺在床上。警察进来的时候吓了一大跳，被什么吓到？
遗书一定放在桌上，
遗书已经写好放在桌上，
写啥不知道，
写了什么不知道，
但是知道这家伙要做两公的，
但是知道这一家子过得不好，
因为都在眠床的顶面那边大大的写昏啊昏
啊，在这个床的后面的墙上写着一个大字，就是恨。
一恨这个世界，
他恨恶这个世界，
所以带着全家伙啊，
所以他带着一家人，
大家都做功课，
大家都讲好了，
这回来自杀了，
一起自杀，
就可怜的，
很可怜，
找不到道路啊，
找不到道路，
我人生没路啊，
我的人生找不到路，
这个世界没值得我来活了呀，
这个世界上不值得我活下来，
我不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我不只结束我自己的生命，
哎呦，你囡仔还那细汉呢，
孩子那么小，
嘛拢带去自杀呢，
也都带着去自杀，
我靠呢，
一家五口，
开安呢，
怎么会这样？
找不到路啦，
因为找不着路，
这就是人生最可悲的，
这就是人生的可悲。
人活在黑暗当中，
人活在黑暗当中，
受到经济压力，
受到经济的压力，
受到病痛的折磨，
受到病痛的折磨，
被宗教看得戆戆色，
被宗教牵着团团转，
算了，我白活了，
接下来我不想活了，
走到最后无路了，
走到最后走投无路了。
因为师父说你就是要修啊，
因为师父说要忍耐要修行，
我不爱啊，我干脆来自杀好啊，
我不做了，我干脆去自
杀，我本来
想成
恶鬼，
我要成为恶鬼，
为了身体穿红的，
有的人甚至穿上红色的衣服，
真可怜，
很可怜。
找不到意义跟方向，
找不到意义以及方向。
耶稣基督就是亮灯啊，
耶稣基督就是亮光，就好像谢姊妹刚刚所见证的，
人生最暗的时候，
在他人生最黑暗的时候，
不单单是物质上，
不单单在物质上
困难，
遇到困难，
心灵上的忧郁，
心灵上的忧郁，
心
灵上的痛苦，谁能够讲呢？
主要受到帮助，
但是主耶稣帮助他。
耶稣基督要带你带一条路啦，
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带领你走上一条路，要为大家做见证。
大家不要轻忽，
大家不要轻忽自己的生命。
你感觉你走到绝境，
如果你觉得你走到了绝境，
你感觉你走到绝路，
你走上了绝路，
你有那个邪念头，
你有了那种死去的念头，
你要来找真神，
你要来寻找真神。
他在这里应允，
在这里他应允我们，他要为我们开一
条
路，
平安的道路，
这条路是平安的道路。
第二方面，
第二，
那么当来对主下来得点平安，
我们要能够从主那里得着平安，
因为主的是平安，
体会主就是平安，
就是爱来信靠伊啦，
就是要信靠他。
先看马太福音，
请看马太福音
十一章。
主
耶稣他自己亲自安尼来宣告，
主耶稣自己亲自怎么宣告？
马太福音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
十一章里备赞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既然勒苦担担担的，倘好来到我家，我就要让你们安歇。二九节，
二十九节，
我心内柔和谦卑，恁当负我的轭，额外饶恕，安尼恁心内就必较来得享安歇。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这段当中主耶稣就跟我们讲了，
在这段经节里头，主耶稣告诉我们，
这时阵咱无都来得着平安。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平安。
有物质上的压力，
有物质上的压力，
经济的重担，
经济上的重担，
我都处理的问题，
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问题，甚至是面对
病痛，不管是病痛，
不管是病痛，
经济压力，
经济上的压力，
家庭问题，
家庭问题，
婚姻的状况，
婚姻的状况，
甚至咱心理的问题，
甚至我们心理的问题，
就像他挂贾静雯所讲的，
就好像刚刚谢姊妹所说的，
甚至忧郁啦，
甚至会感到忧郁，那么就是心中的重担。
主公，你堂儿来到我家，
主耶稣说，你可以到我跟前来。我要让你得着安息。什么叫做得着安息？
平安啊，
得着安息就是得着平安。
一切的事情主要担当起来，
一切的事情主耶稣要为我们承担起来，
主要在我们心中来得到平安，
主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得到平安。
所以圣经也这样讲，
所以圣经也这么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要更新来挖刻主，
我们想要艰辛的啊，一心的来依靠主，
主就要赐予我们十分的平安，
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十分的平安。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应许。
我要跟他讲下这，
我今天说了这么多，
认识真神的平安，
真神得着平安，真神就是耶稣。
更新挖刻伊，
要一心的来依靠他，
十分平安，
就要得着十分的平安。
爱好耶稣担，
劳苦重担让给耶稣来担。到底该怎么做？
第三行，
第三，
就是借着祈祷，
就是借着祷告。
还有贾静雯更紧，
刚刚谢姊妹的见证，
今天不一样。
你来祷告真的不一样。
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第六节这样说，
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告诉我们，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
新约两百八十篇，
新约圣经两百八十页，
腓立比书四章六节，
腓立比书四章第六节，
一同一无挂虑，只爱凡事借着祈祷祈求甲感谢，将恁所要爱达成功。第七章
第七节，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靠在基督耶稣来保守恁的心怀意念。所以圣经在那样讲了，
所以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你们要警醒的平安，
认识真神
得到平
安，依靠他得到平安。
到底该怎
么
做？
到底该怎么做？
简单呢？
很简单。
所以常常他话假经文说过，
就是刚刚谢姊妹所说的，
透过祈祷，
透过祷告，
是要将这个意外的平安要赐予咱。
神要将这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什么叫意外平安？
什么叫做意外的平安？
那你个教大分享哈，
待会再跟大家。请
再来唱赞美诗，
先一起来唱
三百三十首，
三百三十首。
是是你我是你，不禁有崩坏的歌声，自我花落不足歌颂，奇妙的 难有神来，平安平安，奇妙平安有神来，奇妙平安有神而来，奇妙平安有神来。十架宝险使我平安，主带我是环境最在，主他以外别无根基，奇妙平安有神来，平安奇妙平安有神来，奇妙平安有神而来，奇妙平安有神来，在众恩中得享安泰，只唱千金救主胸怀，为他能使平安希望，奇妙平安有神来，平安平安，奇妙平安有神来，奇妙平安有神而来，奇妙平安有神来。
请坐，
请坐。
主要赐予咱平安，
主要赏赐给我们平安。
主伊就是平安，
因为主他就是平
安。透过祈祷，
透过祷告，
伊要赐予咱意外的平安，
还要赏赐给我们
意外
的
平
安。意外
平安就是你想象未到了，
意外的平安就是
意外平安，就是
赐予
你意外稳定。
意外的平安就是赏赐你意外的恩典，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那有一个陈兄弟，
有一位陈弟兄，
伊大二的时阵，
在他大学的时候，
来到教会慕道，
来到教会慕道。
慕道的原因，
慕道的原因，
就是因妈妈破病了，
就是他的母亲生病了，
要病一严，宫颈症
啊，病院啊，这个医院一看呢是癌症，
差不多是第三期，一直到第四。
差不多是在第三期跟第四期中
间，
医生告诉他
妈妈
要珍惜这位
妈妈，差不多剩当外时间，
妈妈大概剩下一年多的时间，
要跟妈妈斗阵，
要好好的和妈妈在一起，
所以医生就
说，所以医生就说，
家里得底好，
所以儿女就一直的哭。
我现在打大二，
我现在才大学，
妈妈还没几岁，
妈妈啊才
还得到癌症，
妈妈还算年轻，怎么会得到癌症？所以很难过，
一直哭，
一直哭。
那个时阵，伊妹妹一定来刚教会慕道。
那个时候，他的妹妹已经在真耶稣教会慕道，
当教会的慕道，
在竹东教会慕道。
哥哥讲，
他就告诉他哥哥，
咱来求神，
我们来求神。
耶稣在咱开一条路啦，
耶稣会为我们开一条路。
所以当然来到教会，
当然来到教会，
不是在替自己祈祷啦，
不是在为自己祷告。
什么叫平安？
什么叫做
妈妈平安？我的平安，
妈妈平安我就
妈妈不平安，我得不平安。
妈妈不平安，我
就
细汉，我还这么年轻，妈妈这么疼我，
我当无妈妈，
我怎么能？
所以就来掏钱祈祷，
所以就来到前面祷告。
祷告
听说
祷告祈祷，耶稣要赐予咱意外平安。
祷告耶稣要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你就的
他就肯
定为了学业，
不是为了学业，不是为了
将来，
不是为了将来。流眼泪，
主啊可怜，
主啊可怜我。
妈妈祈祷，
为我的母亲祷告。所以他就念
红嘴啊，说性命祈祷。
第一句念奉主
欢呼的脸，哈利路亚
这么
接受，哈利路亚这么接受，哈利路亚这么接受。
反复不断的念着哈利路亚。
主啊救我妈妈，
主啊救我的妈
妈，主啊求你怜悯，
主啊求你怜悯。
哦，所以把共共劳，
所以他的眼泪直流，
就伤心的啦，
伤心。
我他妹没妈妈了，
我快要没有妈妈了，
难过，
很难过。
去当的母亲节上歹过，
那一年的母亲节最难过，
可能是最后一个母亲节，
可能是最后一个母亲节。
妈妈存一单，
妈妈剩下一年，
啊，所以得一直祈祷主啊，你的人命，
所以一直祷告求主怜悯。
天中
在哦，这个祷告当中，
王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他不断的念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每个指头的共同跳动，
慢慢的他的舌头开始卷动跳动。
靠靠我激动，
那个时候他哭得更加的激动。
王不喜的号，重干妈妈的号，
原来是很舍不得妈妈的在哭。
但是哦，弟弟心里哦，好靠我激动。
他得到圣灵之后呢，越哭越激动。
舌头更动跳动，
他的舌头卷动跳动。
爱起来时阵，
当他
一
起来的时候，他这么
完本就欢乐哎。
原本是
妈妈被戏呀，
很担心妈妈快要死去了，剩下一年。
但是通过弟弟信灵一摇，
但是当他得到
圣灵之后，虽然好
虽然哭得更加的激
动，
但是是一种安慰的哭，因为他知道一件事情，有神，
神要赐给他平安，
神要赐给他平安，
当下借着圣灵的安慰，
所以当下借着圣灵来安慰。
哦啊，所以吼，就足长的时间来无得，
很长的一段时间等
到，并且带伊妈妈来信主，
并且带着他的妈妈来信主。
伊感觉讲得救上重要，
他觉得得救最重要。
所以后来归家后啊，拢做伙来受洗。
所以后来啊，一家人都一起来受洗。
后来就咧更紧吼。
后来他们这样。
什么叫意外平安？
什么叫做意外的平安？
我们想一当要死啊嘛。
原来以为一年后就要死了，所以
赶紧去受洗。祝我们平安啊，
求主给我们平安。不单是这样，
现在活到今天已经十几年了，
活到现在已经又多了十几年了。
这就是对这堂教会出来陈玄芳传道的妈妈，
这是从竹东教会出来陈玄芳传道的妈妈。
所以我们也是这堂就看妈妈在那里倒猪家，
我们到竹东教会还看到她妈妈还在厨房帮忙。
对那个时候他宣布说你只剩一年多，
从那个时候宣布你剩下一年多
的时间，但一直到现在神
一直到今天神已经多赏赐他十几年的时间，很奇妙的神，
神赐给人出人意外的平安，让你想想不到，
神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
只要你
愿意，只要
你有信心，
只要你有信心，
是要加添我们的快乐，
神要加添我们的力量，要安慰我们，
借着圣灵来安慰，
借着圣灵来安慰我们，
借着圣灵让我们大盼望，
借着圣灵让我们大有
盼望，并且赐给我们意外的平安，
并且要赏赐我们意外的平安。
所以圣经安尼讲，
所以圣经怎么说？
在罗马书，
在罗马书
十五章，
十五章
十三节就安尼讲，
十三节怎么说？
咱们要得到这个平安，
我们要如何得到这个平安？
咱讲借着祈祷嘛，
我们说借着祷告，
我们要得到平安，
祷告让我们得到平安，
赏赐给咱圣灵，
赏赐我们。
所以圣经安尼讲，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但凡这个属人有五万的神。因着神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着恁的心，予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五万，这是圣灵带来的能力啦。
这就是圣灵所带来的能力。
耶稣教会第一位，
真耶稣教会，
神亲自的证明，
是有神
亲自证明。神的圣灵住在恁的心中，
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原本
忧
愁、烦恼，
失去妈妈，
要失去了母亲，
但借着圣灵的安慰，
但是借着圣灵的
安慰，惊啊，你们惊啊！
安慰他说：“孩子，你不要害怕，
有神同在，
有神的同在。”
下来，这个单传道讲：“有神就有妈妈了，无神就无妈妈。”
单传道说：“有神就有妈妈，没有神就没有
妈
妈。”神救了妈妈，
并且神借着圣灵的安慰，
并且神借着圣灵来安慰，神赐给我们喜乐，
安慰嘛，
那就是安慰。
神赐给咱平安，
神赐给我们平安。
圣灵住在咱心中，
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是温暖的。
那跟邪灵里边是无同的。
那和邪灵啊住在里头是不同的。
所以他讲，因为更紧，咱就谈黑明辨。
从谢姊妹的见证，你就能够明白。
上面是圣灵，上面是邪灵。
什么是圣灵？什么是邪灵？你来体验，
不敢，
绝对不一
样。圣灵让你有喜乐，
圣灵让你有喜乐，
圣灵让你有平安，
圣灵让你有平安。
的安慰，
圣灵让你得到安慰，让你得到信心，不会让你害怕，不会让你睡不着，不会去捉弄你。
所以圣灵的溃烂，
所以圣灵的力量，
让人有五万，
让我们有盼望。
哎呀，所以吼，真教会当中的见证太多了。
真教真耶稣教会里头的见证太多了。
之前一直在替庄妈妈祈祷，还是各一件新的
啊，一直在替庄妈妈祷告，那又是一件神迹。
到病房看庄妈妈的时阵，都拢唔知人啊！
我去交护病房看庄妈妈的时候是昏迷的，
但神赐予咱平安。
但是神赐赐给我们平安。
借着祈祷，圣灵开了。
借着祷告，圣灵的力量。
所以看庄妈妈时，我惊一跳呢。
所以我看到庄妈妈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原本是被绑起来的。
我们现在在滚量啊！
哦，是在那边哦，这个挣脱啊，这个挣扎的。
嘛，有人看吼，这不妙啊！
任何人看都觉得这不妙。
是恁医生诶，上面讲哦，恁的信用吼，带互恁精神。
哦，这个。
进行的力量，进行溃烂了。
亲戚都说你们的信仰啊，带给你们力量。
是圣灵的溃烂，
这是圣灵的力量。
圣灵当然安慰，
圣灵安慰我们，
当然帮助，
帮助我们。
是不是提点的精神？
只有天上的真神。
感谢主，
感谢神。
盼望咱的兄弟姊妹哦，
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啊，够无得朋友，
以及慕道朋友，
哎，当这会来追求这份信仰，
能够一起来追求这份信仰。
圣灵里面祈祷了，
在圣灵里头祷告，
圣灵里面忽然五万。
因为圣灵要给我们盼望，
平安
要给我们平安，要给我们力气、
啊、所以欢迎我们的朋友，
所以欢迎我们的慕道朋友
继续来查考真理，
继续来查考
真理，而且待
会祷告的时间会
当来到头前，
能够来到前面
来体验这位真神，
来体验这位真神，
他住在你的心中，
他要住在我们的心
中、哦、我们现在开始动作、哦、
我们现在开始动作，
会当来到头前，
希望能够到前面来，
我们祈祷的方式，
我们祷告的方式
就是跪下来，
就是跪下来，
代表对这位神的尊重，
代表对这位神的尊重，眼睛闭上，
为着要让我们专心，
为了要让我们专心，
第一句只会两行，主要说性命记得，
第一句我们一起念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反复的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反复的念着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心中将你所要讲的，
心中将你所要说的
来达神讲，
告诉神，
你会听到这大声音，你们惊了，
你会听到很大的声音，你不要害怕，
那是神的亏了，是圣灵的亏了，
那是神的力量，
当你得到圣灵，你买单呢？
当你得到圣灵，你也可以这样，
舌头会当更动跳动，
你的舌头能够卷动跳动，
那就是圣灵，
那就是圣灵与你同在。
所以他讲假姊妹更紧，
就好像刚刚谢姊妹的见证，神一直都在这里，
等你来感受体会，
等你来感受体会，
现在这一股来当心祈祷，
我们一起跪下来同心祷告。